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89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明慧网，放下被迫害的思维，走出阴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6日。首先感恩明慧网的同修辛苦地为大陆同修们的付出和辛劳，让我这个不精进的同修受益多多。感恩所有同修的交流，让我慢慢醒悟，回归正路，增加我的信心，慢慢精进起来，从跌倒趴着不动到慢慢起来，再慢慢前行，再到归正自己，有正确的走姿。这个过程是艰苦的，而且是痛心的，让我走了不少弯路，曾几度想要放弃修炼，无脸面对师父、大法和同修，总觉得自己是罪人，没有信心再继续修下去。就这样，我荒废了3-4年的修炼时间，但大法已在我心中扎下了根，舍不得放弃，还是看书、练功，上网看同修的交流。在同修的交流中，终于走出阴影，走出瓶颈，精进实修。我能有今天，离不开师父的慈悲点悟和看护，离不开网上同修一篇篇修炼心得体会的帮助，让我恢复活力，让我有了希望，让我看到前程的光明。感谢同修们交流起悟，让我明白很多因以前不知道怎么修而悟不到的法理。在这里谈一下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对我起到的感悟。当我在看《放下被迫害的思维》一文时，让我回想到被迫害前时的修炼状态。那时我心中觉得大法真好，师父讲的法句句说在我心坎上，那时真发自内心100%信师信法。当我知道大法弟子要证实法讲真相时，毫不犹豫，很坚定地融入讲真相之中。那时因为工作的原因，面对面讲真相很少，主要是发资料贴粘贴，时间很紧，学法练功都没有落下，非常精进。那时做大法事时，心中没有一点杂念妄念，只想自己是师尊的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是神的使者，来让人听真相、看真相、明真相、得救度的使命，深感荣耀。边放资料边想有缘人赶快来拿资料，邪恶看不见。就这样每天出去发资料，一家三口同行，每天晚上差不多要发100-200份，越做越顺利。那时虽然辛苦，但乐在其中，觉得自己每分每秒都活在幸福中，苦而不累，累而不倦，真的不知苦累，乐在其中。后来在不知不觉中，就和同修攀比，认为谁做得多谁就修得好，心不纯， 攀比心、妒忌心、争强好胜心、不平衡的心、看不惯的心、不能被人说的心、我行我素、自我膨胀等等的人心，让我迷失了方向，偏离了法，只想多做事、快做事，把做事当成了修炼。其实师父也点悟我多次，自己就是不悟，最后招致邪恶的迫害。遭迫害之后，我被困在迫害的阴影之中走不出来，内心十分害怕，时时都觉得邪恶在看着我，每时每刻都有眼睛在盯着我，家人也时时看着我，我自己也活在自责内疚之中，觉得对不起师父的苦心救度，为我付出了无数的辛苦，而我却背叛了师父，那种五味杂陈的痛苦心情都无法形容。就这样虚度着时光，一晃就是一两年过去了，随时都想修还是不修，不修实在是放不下大法，因为法已在我生命深处生根了，修又怕被迫害，就在修与不修之间徘徊着，又是一两年过去了，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损失。在这几年中，讲真相的一切项目都停了，还好我还在学法练功，虽然在用真相币，但也不是那么坦然。就在这个瓶颈中出不来，十分着急，又想不出法子，心中的那份苦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看了《放下被迫害的思维》一文后，原来是自己把自己困住了，没有静下心来找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同修在文中说，一遇到身体不舒服，或者是事情不顺利，思想中马上就想到是旧势力的干扰迫害，实际情况是不是那样呢？也许身体不舒服时，是师父正在给你调整身体，或者是掌功的反应，事情不顺利，也可能是师父点化你，不让你这样做，当然也可能是旧势力的干扰。当我看到这段话时，我反省自己是不是同修说的这种情况呢？一找真是吓一跳，平时自己的思想中常常想到的都是常人中的事，说话也是常人怎么说，自己也随和着说，就与修口有关了，自己没修心，也没修口。当我遇到常人中的麻烦事时，就是用常人的办法蛮干，没有想到自己是个大法弟子，用修炼人的标准来衡量，而是用常人的办法，那我不是把自己当常人了吗？这一对比呀，我真是没把自己当修炼人。修炼就是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大事、任何事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平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修炼之中，我却把它分开了。自己觉得学法、练功、发正念、做大法弟子的事、讲真相、发资料才是在修炼之中，平时就随便了，想怎么说就怎么来，没有认真对待修炼，没有做到信师信法，怎么能走正走好修炼之路呢？通过看明慧网的交流文章，让我看到自己的诸多不足，而且感到自己不会修，不懂怎么修，不知怎么向内找自己。自己觉得学法修炼十多年了，好像还没入大法的门。反问自己，修了这么多年，自己是不是100%信师信法呢？如果自己是100%的信师信法，就应该牢记师父在《精进要旨三》 芝加哥法会中说的，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我做到了多少呢？如果自己遇到的一切不顺心的事，都把它当好事，只想到一切麻烦都是让我提高升华自己的好事时，可能事情就不一样了。那这就是正念，师父就能为我做主的呀。自己相信了师父说的都是宇宙真理，而且相信师父的能力，相信师父主宰一切，师父的安排大于一切了吗？其实在我心里没有做到100%信师信法，敬师敬法，在迫害威胁面前低头了。同修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使我受益匪浅，重新走回修炼中来。我一定要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兼修到底，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4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正念正行，修出为他的心》，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4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今天我想分享一下这几年中我修炼法轮大法的点滴体悟。一，摆正基点，修出为他的心。记得2年前的一个夏天，我白天和别人发生了矛盾，关没过好，到了晚上天气很炎热，需要开着风扇睡觉，而我却突然开始发烧，浑身发冷，冷到刺骨。我盖上很厚的大被子，从头到脚捂得严严实实，一寸皮肤都不敢露出来。尽管这样，我还是冻得浑身哆嗦，上下牙齿直打颤，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感受过的一种彻骨的冷。我感觉自己就像被抛到了茫茫的冰川上，一望无际，除了自己，一个人都没有，极其寒冷，孤独，又很绝望。当时，消极的思想一刻不停地向我脑袋里打，你修得太差了，老是过不好关，你不配再修下去了，你会就这样慢慢地被冻死，你也无能为力。我尽量地排斥这些负面的想法，我知道这些想法不是真正的我的思想，但他们很多很强大，而我当时的正念很弱，整个被消极的物质笼罩着，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感觉。我流着泪，嘴里一遍一遍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但感觉还是没有抵抗邪恶的能力，被动地承受着。就这样，我浑身哆嗦了2个多小时，突然一念打入了我的脑子，你们这些邪恶迫害我，你们想让我一蹶不振，想让我死，可我是我世界的王和主，我世界的众生都在等待我修好后同化进入新宇宙，你们迫害我的时候，我的无量无际的众生不就在面临灭顶之灾吗？有多少我的众生会因为我的被动承认和承受而被邪恶杀死？我能这样看着邪恶随意残杀我的众生吗？我不就是为了挽救我的众生而来的吗？我还能这样躺着缩在被子里被动承受邪恶的迫害吗？想到这儿，我开始痛哭，非常难过，为我的众生而难过。过了一会儿，我擦去眼泪，从我的心底最深处发出了最坚定的声音，我是王，我是主，我要为我的众生而战，我愿付出我的一切来保护我的众生，你们谁也不配来迫害我的众生， 我要为保护我的众生而战。就这瞬间的一念，我顿时感到浑身充满了力可劈山的正念，消极的思想消去了一大半。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是师父在给我力量。我飞快地掀开被子，顾不得还在冷得直打哆嗦的身体和还在打颤的牙齿，盘上双腿开始发正念。当时我发正念的力量非常强大，就像是一个稳操胜券的将军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我感觉头部不停地有东西在刷刷往下流，寒冷的感觉越来越小，身体越来越回暖。我差不多发了一个半小时的正念，身体完全恢复了正常，所有消极的思想也都完全清理干净了。这次身体出现状况的经历来得快而猛，从绝望的承认承受到主动有力的清理邪恶，这中间就是一个基点转变的过程。之前的消极承受完全是站在自我的角度看问题，觉得自己关没过好，有点自暴自弃，属于个人修炼状态。所以即使意识到那些消极的思想不是自己，也没有正念去清除它们。而后来的一念，是我意识到了自己作为被创世主挑选的王和主的责任和使命，完全放下了自己，只有想保护众生一念的时候，那个为他的正念一下子就坚如磐石，力可劈山。也正是这一念符合了那一层次法的标准要求，师父就帮我将那一层一望无际的冰川融化，让冰封在冰川下的万物复苏，也让冰封在冰川下的众生们得以新生。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有这个愿望而已。也正是这次的经历，让我为私为我的那部分物质消去了很多很多，让我在之后的修炼中时刻都能意识到，做任何事情都必须先考虑到众生的安危，自己的责任。也让我在面对很多困难、矛盾和问题时，都能自然的、发自内心的先为他人考虑和着想，尽可能的帮助别人。二、否定旧势力的干扰与迫害。大概三四个月前，正是神运推广最后的关键时刻，我经历了一次清除思想业的过程，历时差不多一个月左右。这次的关来得很奇怪，刚开始几天，我感觉到一种没有来由、莫名其妙的妒忌、不平衡，接下来是非常强大的思想业力向我打过来，里面充斥着妒忌、怨恨、怀疑、争斗、走极端、傲慢、自我、自尊、自卑、害怕等败坏思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由于人迷于常人之中，时常在思想中产生一种为了名、利、色、气等而发出的意念，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思想业力。那时我一天中除了睡觉，其他时间脑袋里不断地被打进各种不好的思想，甚至吵吵、挑拨离间，让我有想要和人吵架、骂人的冲动。我知道这些是思想业，和平时的执着心不一样，来得非常猛。我也知道这是对做好神运推广很大的干扰，我尽可能地集中念头否定清除他们，甚至在我上班、神运推广、卖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在努力分清、排斥、清理他们。但他们太多太强，像个很大的业力球，不断地向我袭来，稍不注意就会被这些不好的思想也带动，从而在人这面就会上演矛盾。我每天都好像在和这些后天形成的观念和外来的变异思想作战，我每次都会努力地去分辨清楚什么是真我，什么是假我，最后发正念彻底清理那些败物。但每次我也知道我还没有完全把它们清理干净， 当时我几乎每天都很难受，被思想业刺激得很无奈。我需要时刻提醒自己要分清真念和假我，我需要时刻都在背法或发正念。这些坏生命也在不断地观察我，经常在我正念不强时开始向我猛烈攻击，往我脑子里打他们的想法，不平衡，指责别人，怀疑别人，胡乱下判断。有时我也会顺着他们的想法去胡思乱想，越想越气，被他们带动的几个小时而无法摆脱。我知道我必须不断地坚定正念，否定清除他们，我才能走过去。那些日子我基本一有时间就学法和长时间发正念，大概十几天后这种被带动的状况就少了，真我越来越清醒，越来越强大，我基本都能在第一时间分清他们，知道这些思想不是我，我是真善忍构成的，是为他的，是能放弃世间一切的，而他们是极其为私为我，极其败坏的，都是魔性的，不能让他们来主宰我的身体和思想。二十多天后，我的正念强到很少再被这些坏思想带动，但奇怪的是，他们还是很多，不断地向我涌过来。我很困惑，为什么这个状况还在持续？是不是我还有什么执着心没有找到？是不是还没有把那个根挖出来？有一天，我在学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师父说，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但是他们毕竟做了他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读到这一段法让我浑身一震，对呀，这么多天我一直着重在怎样分清和清理这些思想业上，也知道这是对做好神运推广的最大干扰，也在发正念清除他们，却忽视了这些思想来源的根源都是旧势力安排的，都是旧势力在我久远的下走和轮回过程中强加给我的，让我在这一世兑现誓约救度众生时分辨不清真我是谁，我这不是承认了他们的安排吗？我不是一直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努力做好吗？我不等于是旧势力一伙的吗？难怪这个磨难会没完没了，思想业源源不断，这完全是旧势力阻挡我做好三件事的干扰与迫害呀。当悟到这一点时，我浑身像过电一样，感觉到我的头部在很强烈的膨胀，很多不好的物质顺着头部的位置往下流，正念从我身体的每个细胞中往外冲，我马上盘腿结印，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清除旧势力在我空间场所下的一切机制与盘，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连旧势力在我生生世世轮回中刻意强加的那些顽固的观念和执着心都全盘否定清除，彻底清除利用这些败物干扰我做好神运推广的一切旧势力的安排。在发正念的过程中，我的念力非常集中，根本停不下来，差不多发了两个小时，当时感觉我的空间场一下子变得清透起来，那些源源不断打过来的思想业基本没有了。之后的几天我又持续地加强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 大概三天之后，思想液完全清理干净了，我的大脑恢复了平静，又能正常的工作了。这历时一个月的思想液干扰，让我清楚地意识到，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关难，一定要第一时间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在否定旧势力安排的基础上，走正走好师父为我们安排的路，那才是最正、最好、最近的路。三，在工作中稳步救人。我是美容师，在家开了一间小小的皮肤护理工作室。我的客户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在给客人做皮肤护理的时候，我们有充足的时间一起聊天，会很自然地聊到信仰、法轮功、法轮大法的美好、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等等。他们中一些人的三观非常正，在给他们讲清楚大法真相后，他们基本都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或者想看转法轮。但也有一部分客人，在我谈论到中共的腐败和邪恶时有一些想法，甚至会很激动地跟我辩论。起初我也会和他们争辩几句，但后来我发现强辩没有用，我需要静下心来找自己。当我真正找自己的时候，真是吓了一跳，原来我隐藏了那么多不好的心，争斗心、妒忌心、看不上别人的心、要面子的心、虚荣心、傲慢心、不能被人说的心等等。带着这么多人心，怎么可能真正救了人啊？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一直维护的是自己的这些心不受伤害，心都用在自己身上，没有一点为别人着想，都是为私的，当然就没有法的力量，就救不了人。当我摆正自己的心态，渐渐的，这些和我争执过的客人不再那么激动了，开始默默聆听，有的还给我道歉，说我讲的有道理。随着这些年不断地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从排斥到现在每天都看我推荐的自媒体节目，还推荐给他们身边的亲朋好友看，让一大批人都明白了真相，看清了中共的邪恶。以上是我这些年修炼中的一些体悟与修心的过程。我深知自己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太远，一些顽固的执着与观念还时常带动我不能更加精进，但我的生命深处懂得珍惜大法的珍贵，珍惜师父的慈悲与殷殷期盼，也懂得珍惜来在世上的每一个生命，珍惜师父赐给我用于修炼、证实法与救人的可贵的人生。在未来的时日里，我愿和同修们一起更加精进，修出融化钢铁般的慈悲，救度更多的众生。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矛盾怎么能影响到自己修大法呢？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9日。我是一名刚得法7个月的青年大法弟子，在这里分享近期心得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当之处不在法上的，麻烦同修慈悲指正。最近我发现了一个修炼上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就是为谁而修的问题。看到周围同修发生的一些事，我有个疑问，别的同修跟我们之间有了矛盾，怎么就能影响到我们自己修大法呢？怎么能影响到我们自己在大法中树立威德呢？我大量读明慧文章，听明慧广播，发现了一个现象，很大比例影响修炼的坚定的因素都与同修之间，尤其是与负责人、协调人之间的矛盾有关系。之前我一直不明白，还觉得同修怎么这么玻璃心。直到有一天， 机缘巧合，我有幸和一个地区辅导站负责相关事务的一位同修通电话。当时我只是想问一下怎么处理一件事情，并不要求立刻从负责同修那里得到相应的帮助。但由于自己性子急，且有干事心，还有求安逸心，想赶紧问清楚。可这位同修逐渐的有些不耐烦了，但我能感觉到同修还是尽力的保持着平和的语气与我交谈。但当我问到后面，同修就逐渐的打开天窗说亮话了，语气逐渐有些强硬，其中有很多我们佛学会是怎么怎么处理，要通过什么什么方法来办理，你要怎么怎么样。由于逐渐强烈的语气，我心里一下子有点受不了了，心里很委屈，很难受，想着我就是个刚得法的青年女孩，身边带着一个小我5岁的弟弟，自己与弟弟到这海外，其他家人全不在身边，那干什么都得把弟弟安顿好呀。我只是问一下具体什么情况，怕事到跟前自己平衡不好，又没要求马上办理什么，你怎么这么咄咄逼人呀？这时候各种心就翻上来了。我挂了电话，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马上要夺眶而出了。但是这时候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在我脑中清晰地响起。我说真正的练功人就应该高标准要求自己了。对呀，高标准，我可不是什么柔弱的小女孩，我是个练功人呀。修炼要什么？不就是要提高自己吗？那我为什么要委屈呢？哎呀，不好，这委屈的可不是我，我绝对不能加强它。这一定是个提高心性的好机会，我一定要真修。我强忍着眼泪，拿出一张纸，心中想着不能哭，不能哭。我写下第一行问题，为什么想哭？是委屈心，是阻碍我提高的，不是真我的一种东西。找到这里，眼泪咽回去一点，与这东西划清界限了，一下子就觉得不那么难受了。接着我找到了人心、人念，常人养成的习惯，是修炼要修去的不好的东西。这时候眼泪全部咽回去了，心更平和了。我继续找，找到了着急的心、感事心、求安逸心、懒惰心，甚至找到了一种畏私的想利用大法、利用同修的不好的心，还有怕吃苦的心、怕过关的心，还有对法不坚定的心。找到后，我逐一分析，找原因，之后长舒了一口气，站起来活动活动，觉得心情舒坦多了。等过了一会儿，再回头看看，当时那个委屈呀、受不了呀，觉得啥也不是了，并且很理解同修身兼多职，百忙之中与我通电话。人家节省时间，指出重点，跟我解释，这完全合情合理，并且人家还愿意给我建议，愿意帮助我一个素未谋面的同修，这真的是挑不出毛病了。可为什么当时那么难受呢？还是畏私的心，是旧理在作祟，不让我提高，想拖住我，让我难受，让我把这种难受的心当成自己。现在跳出来一看，全都明白了。真的无比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安排了这次无比珍贵的提高心性的机会，让我发现和去掉这么多顽固的不好的东西。真的仿佛感觉师父温暖的大手在拉着深陷在常人社会泥沼中的我，让我甩掉脏东西，快快爬上登天的梯子。事后分析，对于我个人来说，从大陆来到海外， 我从小就明白真相，反感邪党的各种假包装、作秀，也反感他们一系列的所谓阶级压迫、强压性管理、必须服从等等。此外，对于人，我认为都是有一颗向往自由的心态，不喜欢别人约束自己、控制自己。此外，在邪党文化的渗透下，尤其在中国社会上有这种压迫、强制管理，是领导者强烈的畏私心理。在常人的工作岗位上，有领导管理下属，团队互相协调也是为了得到提拔重用，也是为了名利情的一种畏私心。那这些只着重向外管理、依赖形式和手段的，只能是邪党政权或常人工作。可是我们修炼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不讲形式，没有强迫别人非要做什么，然而每个人做的也都是为了大法，为了救度众生。修炼也是为自己修的，在做事中也是在树立自己的威德。那我们每个项目、每个小组只不过是一群同修共同配合完成好一件事而已，我们没有什么领导之分，我们都是修炼人，都是师父的弟子。可是往往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各执己见时，那种不平的心态，我个人认为是有旧势力安排的因素在，让你受党文化的影响，不断的一层层的管理，让你麻木，但是又使得我们明白真相后，又对这种形式极其反感。可是到了一个个修炼人的协调项目中，尤其在矛盾中，在一些同修做得多一点，就听他多一点，一些同修只做事，不负责组织的问题上，就给你恍惚那么一下子，勾出一些观念，从而让人对此产生反感。再加强你的愤怒和委屈，从而让你恍惚间以为是给别人做的，甚至给师父做的，自己费尽心血得不到好，看不到所谓实实在在的回馈，那不危险吗？这时候唯有做三件事，更加精进，才能解决根本问题了。我在读师父的经文中意识到，师父频率很高的在强调，大家不管多忙，一定要学法。我现在更加悟到了学法的重要性，因为旧势力真的是把我们从小到大，几乎方方面面，甚至思考方式、言行举止，都给你安排上了。学法一不精进，正念不强，不在法上，又随着修炼的推进，观难有时很复杂，那就真的是个修炼的大问题了。修炼是严肃的，考验和过关来时不会通知你，只要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信师信法，一切都不是问题。感恩师父慈悲，感谢同修。
请听2024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我在修炼法轮大法中经历的奇迹，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4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2020年10月，我在快23岁的时候开始走上修炼之路，在大法中我所经历的奇迹和自身的变化，是认识我的人甚至是我的家人都无法想象的。第一部分，曾经沉溺毒瘾无法自拔。我在14岁时开始吸毒，16岁时开始偷车来维持毒瘾，到了18岁我成了一个铁杆瘾君子，与家人疏远，不得不流落街头。我的生活似乎就是围绕着偷车、吸毒和寻找下一次的快感，我从没考虑过自己的行为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甚至还认为毒品对社会有益。我曾坚信自己永远不会戒毒，除了身处监狱或戒毒所，我几乎每天都在毒品的控制下浑浑噩噩。2019年的一天，我在卡尔加里市中心开着一辆偷来的车，当警察要拦截我时，我惊慌失措，仓皇而逃。我在单行道上逆行，转弯时差点撞进一个军队游行队伍。看到游行队伍后，我立刻掉头，继续尝试快速逃避警察的追捕。最终我撞毁了车，前臂受到严重枪伤，狂奔时因为失血过多而差点死在街上。最后我被警察逮捕，我被送往医院，警方以袭警和危险驾驶的罪名起诉了我，我可能面临长达10年的监禁，但最终我只被判了2年居家软禁和2年缓刑。然而即使面对死亡，也未能让我感到恐惧，也没有让我考虑戒毒。在软禁期间，我仍然每天使用美沙酮，我甚至在想如何在软禁结束后重新开始偷窃。在软禁期间，我也几次想要外出偷窃，这些都说明我曾是个非常糟糕的孩子，而且很愚蠢。我的心态被社会污染至如此地步，自己却浑然不觉。第二部分，一招得法。我的父母知道我染上了毒瘾，但他们无计可施，因为我未曾有暴力行为，他们选择视而不见。母亲曾告诉我，有次检查我的房间时，发现了我藏毒的地方，却不知如何解决。某天，母亲对我说，她曾祈求神让我找到信仰并得到救赎，她的祈祷得到了回应。在我收到法轮大法传单的那一天，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那时我已居家软禁1年，前臂伤口也接近痊愈。我出门看医生，遇到了一位不会讲英文的中国女士，她正拿着展板收集签名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我从她手中接过介绍大法的传单，一阵兴奋向我袭来。我一直对打坐很感兴趣，对这份传单的内容充满好奇，急切地想回家深入了解。就在那天，我仔细阅读了传单，登录了法轮大法的官方网站，开始听师父讲法。从那天起，我每天都坚持学法，未曾间断。李洪志大师的每一句话都充满力量，虽然我只能理解一小部分，但我深信这正是我毕生寻求的真理。第三部分，修大法，神迹处处显。当我初次听到师父的讲法后，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应该戒掉毒品，但戒毒很不容易，因为我有强烈的抗拒心理。我甚至试图从法理中找寻继续吸毒的借口。然而，我对大法的渴望还是超越了对毒品的依赖，因此我持续学法，哪怕有些法理我还难以接受。随着学法的深入，我越来越想摆脱毒瘾。经过2周的精进学法，我开始约束自己。我从每天吸毒减少到只在周末吸毒。奇妙的是，我发现自己竟无任何戒断反应，虽然还有对毒品的欲望，但身体不再感到不适。随着我越来越多的练功，我开始感到有信心可以彻底摆脱毒品。接着，许多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就像在给我小小的警醒。有一次，我手上拿着一小杯打火机油，出乎意料，这小杯打火机油开始发出滴答声，或长或短，就像摩斯电码。出于好奇，我用手机录下了这些声音，想解析这些信息。上网查找摩斯电码解析后，我惊奇地发现这些滴答声中真的隐含着摩斯电码 Vibes and Meditation， 震动和打坐。对我而言， Vibes 代表声音的震动，这应该在提醒我应该更加勤勉地听法，而 Meditation 则提醒我要重视打坐和练功， 这件事超乎想象，但我明白这是因为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这是一种点化。我过去经常抽烟，修炼后每当我在车库抽烟时，收音机会无预警地自动开启，随着我点烟，音乐突然大声响起，突如其来的巨响总是让我一惊，收音机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我知道这是师父在提醒我戒烟，但我未能及时领悟，仍旧重复犯错。然而师父并未放弃我，每当我抽烟时，他都会让收音机不定时地开启，每一次都会吓我一跳。第四部分，完全摆脱毒品。在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后，我就不再被戒断的痛苦折磨，只剩下对毒品轻微的欲望。我仍然花了六个月才彻底戒掉所有毒品。我曾不断找理由保留手头上的毒品，自欺欺人的认为，或许只要我能保持清醒，我还可以享受毒品带来的快感，无需将它们丢弃。后来，我认识到想要戒毒却留着毒品是多么愚蠢。一个周末，我决然将所有毒品一股脑冲进马桶。当我做完这一切，我感到一种轻盈和解脱。得益于大法的力量和我修炼的决心，我在同一天很轻松地戒了毒，戒了烟，并不再观看色情影片。我坦诚地告诉了我的父母，我完全戒掉了毒品，他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力量，心中充满感激。母亲深知这是神对他祈祷的回应，因为他曾告诉我，他常常祈求神让我清醒并保佑我平安。父母对于我能修炼大法无比感恩，他们认为我有如此巨大的转变真是一个奇迹。在一段时间里，我经常梦到自己面临考验，梦中总有人想诱惑我吸毒，但我每次都拒绝。这样的梦时常有，每次我都拒绝。那时我明白自己已经坚不可摧，不想再吸毒了。我尽力引导那些曾与我共沉沦的朋友们认识大法，我与他们相聚的时候，我是很清醒的，向他们证明戒毒是可行的。我渐渐认识到，每个人都在选择自己的未来，他们对大法充满敬意，因为他们目睹了我的变化。然而，我无法继续与他们交往。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需要我，他们知道去哪里找我。我必须继续前行，虽然有时会感到孤单，但我知道这对我是有益的，因为无聊和孤独本身也是一种苦，也在帮助我偿还业力。第五部分，犯了严重错误后，师父又给一次机会。我曾认为一旦我戒掉毒品，修炼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毕竟戒掉毒品就像是去了一个巨大的执着，但那仅仅是开始，也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只需跨出那一步，一切都能结束。我意识到，很多执着其实往前跨一步就能割舍，前提是你愿意迈出那决定性的一步。真正的修炼需要披荆斩棘，需要放下众多执着，改掉很多坏习惯、观念和思维方式，这些其实比戒毒更困难。这些执着和观念深植入内心，不像毒品那样可以简单的丢进马桶冲走。首先，我们需要找到这些执着，认清自己的不足，找到后还需要通过精进实修，坚守信念，才能一一克服。练功一个月后，我开始感受到功中的机制，虽然那时我未彻底戒毒，但我能感受到师父的加持。当我练功时，我真切地感受到能量在体内运转的某种形式。但随后我犯了一个大错，我试图为一位腿部患有骨癌的朋友治病，当感到有灵体进入双手时，我立刻惊慌失措地停下来。我记起了师父对于治病的教诲，回家的路上我感到极度不适，我再也感受不到练功的机制， 我以为一切都完了，因为我犯下如此大错。我祈求师父给我一次机会，希望还能继续修炼。经过两个多月的修炼，我再次感受到那些机智，我喜极而泣。师父慈悲无量，即使我做了不该做的事，师父还是又给了我机会。第六部分，突破自卑。虽然我戒掉了毒品，在六个月后全然清醒，但我总觉得自己不配成为一名大法修炼者，大法对于我来说太过崇高，我太污秽，不配入门。我试着向遇到的每个人弘扬大法，但似乎虽然人人都认同大法的美好，却很少有人真正愿意修炼，不论他们多么出色或有才华。我逐步认识到，每个人的缘分不同，不是每个人都能真正修炼。我也困惑为何我会开始修炼，毕竟在这一生中的种种恶行积累了重重业力。我总觉得自己应该放弃修炼，认为自己永远无法修成，我怎么可能被选来修炼呢？我常常因此落泪，祈求师父找一位更合适的人完成使命，因为我对自己的资质毫无信心。自卑和污秽的念头不断浮现，我多次想过放弃修炼，但我知道我不能放弃大法。在心底，我明白那些念头并非真正出自我真心，他们不过是我的思想业，也是我想要逃避修炼，追求常人安逸生活的借口。但我对修炼的渴望又一次战胜了过常人生活的愿望，我不能让过去的错误影响我的修炼。虽然我知道自己必须比别人吃更多的苦，我要坚信师父允许我修炼的决定是正确的。我意识到这些都是干扰，魔也不想让我去练功殿。有一天，我决定喝大量咖啡熬夜，只为了能搭上巴士按时抵达练功殿。踏入练功殿的那一刻，我感到无比喜悦。我到得很早，耐心等待其他同修，当他们出现时，我知道这里就是我的归属。从那时起，我每周末都会去练功殿，只要能帮助我在修炼上精进，提升我的心性，我准备好迎接任何考验。第七部分，推广神运，纯净救人之心。我私下一直喜欢古典音乐，我一直认为音乐是一种能量，所带的信息会影响人的心灵。我知道聆听古典音乐让我保持了一点道德底线，避免我完全堕落成为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如果被我圈中人知道我喜欢简谱的钢琴或长笛曲，我会沦为笑柄。我们以前总听那些堕落的音乐，如黑帮饶舌或摇滚乐，都给我带来严重的影响。现代音乐充满了败坏的信息，每个音符都会引导人心生思想业，行为败坏。当我意识到这些堕落音乐的危害时，我经历了一次奇迹。当我决心不再听并完全抛弃这些音乐时，我对过去喜爱的歌曲突然不再有感觉。当我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后，师父帮我去除了喜好不良音乐的观念，我再也无法容忍那些堕落的音乐了。这让我认识到了神韵音乐的神圣力量。神韵的每一个音符不仅引导人心向善，更直接引领人们走向天国，消除业力。我立即决定贡献自己的力量，成为票务销售。我的父母不修炼，他们不理解我为何如此热情地为神韵做义工，几乎每天都忙个不停。他们开始对大法产生了疑虑。我向他们解释，我这么做是因为神韵帮助人们回归传统，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但他们总是对我冷言冷语，心存疑虑。我开始担心，开始动摇。我担心自己的行为会损害大法的名誉，考虑是否应该减少义工工作，以改变他们的负面想法。 后来我意识到，他们的负面想法其实是我自身问题的反应。我开始反思，发现自己在售票时的态度并不完全正确。我总是担心父母会有负面想法，总在想如何为自己热心于神运的志愿工作找理由，这样的心态是不正的。一天我在想，在卡尔加里能卖票的人不多，而我非常热爱这项工作，我很清楚自己和观看神运的观众将得到什么。我渴望注视救人，深知自己所做之事的重要性，我必须去做，不仅仅是因为我的热爱。那天我准备去卖票，向母亲道别，她看着我说，看你脸上洋溢的笑容，显然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爱，我怎能告诉你该做什么呢？母亲的话让我倍感幸福，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从那时起，我的父母对我极为支持，他们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甚至开始鼓励我为神运贡献更多。他们已经两次观看神运，他们对大法的态度非常正面而积极，也对我能修炼大法感到非常自豪，也对李洪志大师心怀感恩。第八部分，放下自我，学会原谅他人。慈悲是觉者的境界，而我们生活中的种种安排往往是师父促成，在矛盾冲突的考验中锤炼我们的心性，从而修出慈悲。我悟道，要想修出慈悲，我需要更加宽容，心有怜慈，学会先为他人着想。我在一家餐厅工作时，我的厨房主管经常因为个人困难向我求助，需要借钱。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借给他不少钱，他还得很慢。他酗酒成瘾，为了借钱对我撒谎。他叮嘱我不要对他人透露我借钱给他，实际上他在工作场所骗了所有能骗到的人，欠了不少人的钱。我因每天都要与他共事而感到非常烦闷，他是我的上司，即便欠我数百元，仍然对我态度恶劣。我意识到自己仍然被此事带动，也意识到这是一个修出慈悲和怜悯的好机会。我告诉自己，他一定吃了很多苦，每天都要在炙热的灶台前辛苦工作，还要与酒瘾抗争。我选择了原谅，并希望能帮到他。当他对我大吼大叫，责备我工作不力，甚至明目张胆地撒谎想要骗取更多钱时，我选择了微笑，因为他将自己的痛苦发泄在我身上，我为此感到欣慰。我没有让他的欠钱、谎言或侮辱影响到我，我只希望他能将所有的愤怒和悲伤都发泄在我身上，好让他感到释怀。当我不再借钱给他，他还是会来借，我意识到还需要做些什么。最终我与他严肃地谈了一次，告诉他不能再继续骗钱，否则他会失去工作和品德。他落泪了，说我的宽容让他感动，他从未欠过别人这么多钱，却仍受到如此善良的对待。在我们谈话后，他开始还我钱，并决心去戒酒，做一个好人。他在工作中变得随和许多，语气也更加平和。这次经历让我做到了更多宽容与慈悲。我提醒自己，无论他人如何对待我，我都应心怀正念。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实修贯穿在生活的每件小事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6号。我在1994年有缘听师父讲大法，并开始学法练功。从对大法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 没有做到抓紧时间实修，愧对师尊的慈悲救度。我修炼的历程真是一层层的剥取执着和坏的物质，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好人，没有那么多不好的人心，却在学法修炼中悟到自己身上有不易察觉的执着和党文化的思维。要修起的坏东西还很多，一个从小被党文化毒害着长大的人，不知不觉被灌输的党文化的思想自己都不知道。通过大量通读转法轮和师尊各地讲法，以及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渐渐有了新的领悟。师父让我明白了许多法理，现在我学会了能在生活每一件小事中对照大法去找自己的执着，遇到麻烦事先找自己哪里出了问题，哪里不在法上了。有时找不出来，有时能悟到师尊大法理的教诲，明白了什么才是实修。在遇到的每件事中向内找，修取人心、人念、人情。现将近期体悟实修的心得分享如下。第一部分，找到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心，以自己的观念说教，指点家人。家里的日常琐事都是我忙忙碌碌，孩子小的时候忙孩子的学习生活，计划安排他的未来生活方向，还挺有成就感呢。安排家人的衣食住行，乐此不疲，自己就是快乐的小蜜蜂，连娘家的事也跟着操心，始终觉得自己做得好，能干，简直就是一个孝顺的女儿，慈祥的母亲，贤惠的妻子，给谁用钱都十分慷慨，还爱打抱不平，觉得有正义感。可是在学法修炼之后，对照法理，我发现我付出的辛苦没有啥实际意义。女儿大了有她自己的生活，虽然她不说，我唠唠叨叨的关心爱护已经成了别人的负担，也让人失去了独立行事思考的能力。我都是说教，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不断唠叨输出自己的想法。我也常对先生说，你要这样，你要那样，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不好，以为自己说的话好像都是为了对方好，都是一家人嘛，都是善意。先生也常常表示出不耐烦，说自己管好自己，我还觉得他悟性不好。这些心表现出的就是没有尊重他人的感受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安排，即使是你觉得在法理上，别人也有个认识的过程。况且，我们都是在修炼中，怎么就应该自己的认识一定对呢？这些都是我想让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甚至是强迫式、说教式，侃侃而谈，觉得自己认识的高。以后可得注意修取这颗显示心、欢喜心，掌控别人的心。这都是师父的法理，让弟子看到了这些不易察觉的人心。其实这也都是我自己所在层次的认识，看不到真实的情况，总想去安排别人的生活。人各有命啊，这不就是党文化的思维吗？同一观点，同一认识，别人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呢？第二部分，找到以自己观点评价他人的心。有一次，女儿指着面前的一辆车问我，妈，你看那辆车的前挡好看吗？我不加思索的就说，不好看，龇牙咧嘴的，啥玩意儿？女儿笑了，你来看看咱们的车。结果一看是一样的型号，我们的车是女儿男友的，他就在旁边，还好人家笑笑没说啥。过后我向内找自己，这不是以自己的观点和视角评价他人的认知吗？还好小伙子没生气，一句话暴露了自己凭自己喜好妄加评论他人的心。这是师父用女儿的嘴点化我呀，还是自以为是的心没去，而且也没有修口。还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英文广告语，说给孩子们听，他们直笑我说的不对。我有点不服气，再次看到广告语，又觉得自己说的没错，又告诉他们一次，还说，我说的是对的，不信你们去看看。女儿的男友用手机搜索了一下，表示我说错了。我一看，真是看错了一个字母。我马上认错了， 表示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啊，这不又是在证明自己的心吗？我从小性格内向，胆子小，是个乖乖女，养成了做事畏首畏尾的习惯。以前工作时候的状态就叫不会创新，只会照搬。在修炼前按部就班，踏踏实实的工作也不算错。后来遇到矛盾时，总是衡量来衡量去，围绕着利益和风险权衡利弊，想得多了，利益心多了起来，很多想做的事都不敢去做了。最近也是出现了许多需要抉择的事，我的基点就放在法理上，是不是影响做三件事。我们来世就是修好自己，主持正法的，其他事情要围绕这个主线，干扰我正实法的就是不对的。这样我在矛盾中渐渐清晰，看清自己的所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实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对照法，我发现自己有责怪别人的心，看不惯别人的心，为别人愤愤不平的心，依赖别人的心，懒惰的心，利益之心，还有怕心。找出这些人心，我就重视起来，提醒自己渐渐去放下他们。心里平和了，就能坦坦荡荡地处理事情，不与人计较，多付出一点也没什么。事情也渐渐理顺了许多，和家人的关系也祥和了一些。修炼路上有很多感悟，需要修取的人心还很多。在放下这些东西的过程中，都是师父的点悟和加持，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